啊，当然，我们这儿要谈的这个自然主义哈，不是古希腊时期的那一种类似的这种哲学思想，我们谈的是现代的这种自然主义。自然主义他相信什么呢？自然主义认为啊，不存在一个超自然的领域，啊，不存在一个超自然的造物主，啊，大自然就是存在的一切，宇宙就是终极的存在。啊，也就是说，自然主义认为说，这个宇宙就是永恒存在的，大自然就是自有拥有的啊，没有一个超越这个自然界以外的一个超自然的神啊，那样一个超自然的神，他们认为是不存在的。那么，自然啊，就是解释所有存在的事物所需要的唯一理由啊，就是说，他认为说不再需要从上帝那里寻求启示了啊，因为他也不相信存在一个超自然的上帝了。啊，只要凭着人的经验、理性、科学技术，就可以认知这个大自然，就可以寻找到啊这个自然界许多问题的答案。当然有一些在这个更广义的这个自然主义的这个思想里头，新纪元的这种宗教的人啊，他们会想要通过这种灵性的开窍、灵魂的升华和大自然合而为一啊，但仍然是大自然，包含在大自然之内，啊，不是一个超自然的概念。总而言之呢，就是自然主义相信说，大自然就是一切，不存在一个超自然的神。那么从广义上来说呢，那这个自然主义呢，包括了什么？包括了，这个泛神论的啊，新纪元的宗教啊。简单来说，泛神论的思想就是说，相信神存在于自然界之内啊，它就相当于把大自然和神等同起来啊。他们认为说，看到的一棵树就是神啊，一个动物就是神，石头就是神，就大自然当中的一切都是神啊。但是泛神论所相信的那个神呢，是包含在自然界之内啊，或者和自然同等啊，而不是一个超自然的神啊。这个我们以后再谈啊。今天我们重点谈的是啊，无神论的这种自然主义啊。无神论的自然主义呢，是用进化论来解释生命的起源啊。他认为说生命，就是自然界的很多物质、原子的这种偶然的碰撞，然后再经过进化，一直演变到今天的人类和其他的这种生物。那么宇宙是怎么起源的呢？那无神论的自然主义就认为说，宇宙本身就是永恒存在的啊，它不需要被创造，所以宇宙没有一个开始啊，它是自由拥有的、永恒存在的。通常呢，这种思想会把科学当做是啊认识宇宙的可靠的方法，啊，或者我们中国人很熟的那句话"科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思想，啊，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这种唯物主义，哈，唯物主义，啊，其实就属于这样的一个思想范畴。那么，自然主义的这种世界观是怎么在美国被普及开来的呢？啊，这跟一个人啊有分不开的关系，这个人就是叫卡尔沙根啊，卡尔沙根，他在1980年代啊，他制作了一个系列的电视节目《宇宙》啊，这个电视系列节目在美国热播。那么后来，他也把这个节目里面传递的这种自然主义的思想，也以书的形式出版。我们与其说这个《宇宙》这个节目是一个科普节目，不如说他的每一集的节目都是在打着科学的旗帜的一个自然主义的布道会。我们看一看他的思想，你就明白了啊。在《宇宙》这个节目里面，沙根有一句名言呢，他说：“宇宙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一切。”啊，我们基督徒听这句话是不是很熟悉？这句话是哪里出来的？圣经里有这句话，是不是？谁说过这句话？这句话用来描述谁的？在圣经里面。是描述神自己，神宣告他是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永恒存在的，是自有拥有的，这是神对自己的一个宣称。那么沙根拿来用这样一个永恒的概念来描述宇宙，所以很显然呢，说宇宙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一切，这不是一个科学陈述，因为他科学也没有办法证明，这不是一个科学陈述，这是一个信仰告白，说到底这是一个信仰。啊，所以那个沙根他自己也说啊，他说，圣经里面的上帝对他一点帮助都没有，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沙根所代表的这种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和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这种的对撞啊。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说啊，上帝说他是自有拥有的神啊，就是说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啊那位神。那么沙根呢，他说沙根说宇宙是唯一自有拥有的存在啊。圣经里面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沙根说我们是宇宙的孩子。圣经里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上帝啊，这是使徒行传里的一句话。那沙根说是宇宙赐予了我们生命，并且维护我们每一天生活的气息。圣经里说主耶稣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天上的家乡啊，永恒的归属，天堂，神的同在的地方。那沙根说外太空是我们的起源和我们真正的家乡。圣经里说我们人类应该承担道德责任，向上帝交账。那么沙根说什么呢？他说人类应该向宇宙承担道德责任，因为我们亏欠了宇宙。圣经里说我们人类问题的根源是人的罪啊，堕落，人的堕落。那么沙根说人类问题的根源是人类进化的还不够，科学技术还不够发达。圣经里说耶稣基督拯救世人，这是上帝给我们预备的这个救赎的方法。那沙根说我们应该期待外太空更先进的文明，就是外星人来拯救人类啊。可能有的人觉得哇，沙根的这个思想有点太极端哈，可能很多自然主义者不一定相信外星人来拯救人类啊，更多的自然主义者会期待科学技术来拯救人类啊，就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自我拯救啊，这可能是更多的这种自然主义者的期待啊。圣经里说，人会有这个终极的归属啊，要么天堂，要么地狱啊。那么沙根说，永存的宇宙是人类的终极归属。那么更多的这个自然主义者，他们会期待是把理想放在说地上啊，实现一个乌托邦。那么这个乌托邦并不是说人类在地上长生不老，而是指的人啊，活在这个地上的人类啊，建立一个完美的一个人类社会啊，这个是更多的这种自然主义者他们持有的一种对人类集体的一个理想啊。这是沙根他的这种啊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啊，你看到完全是要用宇宙取代上帝啊，特别明显。我们从这个沙根的一句名言里头，我们来看一看他的这个世界观，本质上来讲，其实就是一种宗教信仰啊。我们来看这句话啊，大家来分析分析这句话。沙根说，从宇宙的视角来看，我们每个人都是很珍贵的。如果一个人不认同你，那就让他继续活着吧。在数千亿个星系中，你和他谁也看不见谁。就是如果和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做一个对照的话，你会发现有几个很重要的几个层面啊，他要用另外一些东西来取代圣经的真理。我们来分析讨论一下。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说每一个人都是生命都是很珍贵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上帝赋予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的生命都是很珍贵的。那么沙根认为呢，人为什么生命是珍贵的？在他的世界观里，很显然跟上帝没关系，对吗？是宇宙赋予了我们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很珍贵，是不是？他完全是把宇宙来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后半句呢？后半句更有意思，值得回味哈。如果有一个人不认同你，那就让他继续活着吧。在数千亿个星系中，你和他谁也看不见谁。我们仔细品味一下，他想要表达一个什么思想在这儿？所以他是想要用宇宙的这种浩瀚来消化掉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的敌对的关系，可以这么理解吧？或者说，如果我们从基督徒我们信仰的角度来看哈，那么当一个人不认同你，一个人跟你的观点不一致，一个人可能跟你之间有这种摩擦。甚至敌对的关系， 你怎么样能够消化掉心里面的这种仇恨和这种敌对和这种冲突呢？
用爱，
用爱，对不对？这个爱是从哪来的？
从神来的。
从生而来的，是不是？是从生而来的爱，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所呈现的那种赦免，让我们能够去原谅另外一个人。这种赦免带来的这种和好，是从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来的。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要爱你的仇敌啊。要赦免啊，要赦免那些亏欠你的人，这样的一种赦免与人和好的这个动力，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提供给我们的。那么，但是在沙根的这个世界观里呢，它是让人消失，把人消失在一个浩瀚的宇宙里，好像用宇宙来融化人与人之间那个敌对的关系啊，仿佛说你想象一下这个宇宙的浩瀚啊，用这种宏伟的视角就可以给你提供一个。赦免别人的一个动力，啊，你想象一下宇宙的伟大，宇宙的浩瀚，你就可以，原谅别人跟你的那个不认同，原谅别人对你的那与你之间的那种敌对的关系，好像这样的一种的宇宙的视角，给你提供了一个与人和睦的一个精神力量。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可以做得到的话，那我们就不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了，对吗？所以，如果说它的前半句是要从创造的角度，啊，从创造的角度用宇宙取代上帝，那么后半句更多的好像是谈到一个赦免，啊，谈到一个我们怎么样把福音应用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要用宇宙来取代耶稣基督的福音，啊，完全这是另外的一种的，其实本质上来讲，其实就是一种宗教式的信仰。其实沙根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啊，所以他说哈，他说我们的先祖崇拜太阳，他们一点都不愚昧。崇拜太阳和星辰不是很合理吗？所以你可以想一想，当自然主义发展到这个地步的时候，这到底是说明了古人比我们还有智慧呢，还是我们现代人变得更愚昧了呢？啊，所以但是沙根，你看哈，他长得样子很帅哈，很有魅力。那么他就借着这个很有个人魅力的这样一个电视节目，就把这种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就烙印在了美国大众的心里头。啊，但是我相信说，观看沙根节目的还有读他书的人，不一定完全的接受他整套的世界观，但是都难以避免的或多或少的被他的这些哲学思想所影响、所洗脑。而且不要觉得说这些只是上个世纪的事情啊，就是上个世纪沙根他播下的这些精神的这些毒素，今天仍然埋藏在我们的周围，啊，可能就包括我们今天去到一个公立图书馆，给孩子借一本儿童读物，或者是给孩子看一个动画片，里面很有可能就包含着这种自然主义的思想，啊，很多小孩子喜欢看一个。这个儿童的画本，还有一个，他也拍成了动画片，啊，叫《Braxton Bears》，中文翻译叫《贝贝熊》，啊，《贝贝熊》这个系列书籍呢，被称为是小孩子第一时间的启蒙书籍，啊，他是怎么启蒙的呢？他这个系列的书籍里面有一本就叫做《Nature Guide》，啊，大自然向导，那么在这一本里面呢。就有这么一页，啊，这一页你翻开了，你看到什么了？哪两句话是在宣扬自然主义的世界观？看到了没有？谁看到了？可以指出来。
It's all that is, all was, all ever will be.
对，就是左上角的这一块，是不是？就这不就是刚才沙根的那一句名言吗？
在金在，哦，有
就是，
是。
对，就是大自然就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一切，哇，这个只有我们在圣经里面啊，读到上帝描述神的时候才会这样说哈。但是呢，在这样一个儿童的读本里面，就把大自然啊，用大自然取代了上帝。啊，还有一句，还有一句，我们再找一找。 这一句更隐晦一点哈，但是这一句的杀伤力也不比上一句小。
是那个 nature is you, nature is me 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左下角，哎，是左下角哈，左下角这个啊 ，nature is you, nature is me， 大自然就是你，自然就是我。啊，这个不是要教孩子学习保护环境啊，这个不是教孩子学习环保的，这是在把一种信仰植入在孩子的心里，就是自然主义的信仰。前面谈到的一堂课，我们和大自然的关系那个次序是什么？人和自然的那个次序是什么？我们还记得，我们画了一个图，上帝在最高的位置，第二个往下第二个位置是谁？就是人。再往下呢，第三个位置才是什么？才是自然。那么自然主义呢，就把人当作自然界当中进化出来的一种生物，融入到自然，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了，而忽略了另外一个真理，就是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一个很特殊的受造物，人要超越自然啊，人被上帝创造是要来管理这个大自然的，而不是一个自然界进化的产物啊。但是你看到这些东西啊，就慢慢的把这些思想就放在孩子的脑子里了啊。我们不要觉得说孩子还小不懂这些道理，可能我们的孩子哈还不懂自然主义这个哲学概念，但是呢，这些书籍就借着孩子能够懂的一种语言，就不知不觉的就把这些思想就用孩子能够理解的方式就印在孩子的意识里头了。所以我们要让孩子读什么书看什么动画片要特别小心啊。那沙根呢，有他自己的整个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啊，不是每一个人都完整的接受他100%的思想，你哪怕受他思想当中的1/10的信息的灌输给我们的孩子，就足以让我们的孩子在信心上受到拦阻了。那沙根呢，是在1996年就去世了，但是他去世以后他还有一个接班人啊，比尔尼啊，在继承沙根的事业。今天他仍然继续，目前正在美国开展这种自然主义的布道工作啊，他有一个绰号叫做科学人啊 ，Science Guy， 很有名哈，他在美国很有名。他专门啊还给小孩子们录制了一些这种电视节目啊，对孩子进行这种科学主义的普及，还跟迪士尼合作啊，给孩子进行这种以科学为名义的这种自然主义世界观的教育。如果你要是带着孩子去过奥兰多的迪士尼公园啊，很有可能会有机会就看到过他的节目。那在2014年2月4日啊，这个 Bill Nee 跟 Answers in Genesis 的负责人 King Ham 有过一场这个辩论赛啊，就是针对神创论和进化论的辩论。当然我们知道那个 King Ham 他是支持神创论的啊，很保守的基督徒。那么 Bill Nee 呢，就是要来想要啊用进化论来反驳他。那么这个辩论啊，这个辩论比赛结束了以后，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个辩论比赛结束以后 ，Bill Nee 就到了美国的 Bible Belt 啊，圣经带所在的几个州的大学里面巡回演讲。2014年3月15日 ，Bill Nee 去了哥伦比亚的那个密苏里大学啊，我不知道乃恩还记不记得啊？那时候乃恩你还在，我那时候还在，我也在哥伦比亚教会服侍那时候。然后在9月19日，他去了那个阿肯萨大学 Fairview 啊，这是2014年9月19日，我不知道 Frank 跟 Gary Wendy 你们还记不记得，他为什么专门去中西部的这些 Bible Belt 的这些地方的大学？因为这些地方还保留着一些基督教信仰的传统嘛，所以很显然他的这一趟这个巡回演讲明显是打着科学的旗帜为自然主义来宣教而来的，目的性是很强的。所以从这个从整个思想层面来看啊，其实自然主义对宇宙永恒存在的这个假设其实也是违背科学的啊，其实并不科学。根据这个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熵增原理啊，那宇宙呢是处在一个不断的变得 越来越变得混乱无序的这样一个过程的当中，也就暗示了宇宙正处于一个逐渐分解的过程，就好像一个钟表的这个钟摆在逐渐的接近于停摆，也就意味着宇宙会有停止运动的那一天，啊，所以它不可能是永存的。另外一个啊，就是在1960年代啊，科学界提出的这个宇宙大爆炸理论，也宣称了宇宙应该有一个开始，应该始于一次大爆炸。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宇宙就应该有一个起点才对。那这个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对于这种自然主义的哲学就是一次巨大的一个挑战和打击，因为自然主义宣称说宇宙是永恒存在的，没有开始，但是宇宙大这个大爆炸理论就意味着说宇宙不是永恒存在的，它有一个起点，有一个开端。那是什么力量促使这样一次大爆炸给了宇宙一个开始呢？那基督徒很容易就解释了嘛，基督徒一直就承认说宇宙是有一个开始的，是神啊创造它。但是无神论的科学家就是拒绝承认这个造物主的力量，那又怎么去回答这个宇宙大爆炸背后隐藏的这个宇宙起源的问题呢？那么在今天这个主流的科学界还有教育界，人们普遍的做法是怎么办呢？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回避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把这个宇宙大爆炸引发的这样一个宇宙起源的问题，把它定义成是一个哲学问题或者宗教问题啊，说我们不讨论啊，我们只讨论科学问题啊，用这种方式呢，就把这个问题给推到一边去了，回避问题，不再去追问去了。因为他没有办法追问，一旦追问，他接下来就要面对这样一个更深入的一个思考，就要否定他很多这种这个哲学上的假设。那我们谈到前面谈的那个沙根哈，那沙根是在80年代的时候做这个宇宙这个节目，那么60年代的时候就提出宇宙大爆炸理论了。那沙根他是怎么回应这个问题呢？他说哈，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的大爆炸只是一连串的大爆炸当中的一次。他的意思就是说宇宙正在继续的向外像爆炸以后一样继续的向外膨胀到一个点再收缩回来，收缩到一个原点，然后再一次爆炸这样循环不止。那我们目前这个处在这个阶段呢，就是一连串的大爆炸当中的一次。但问题是这些科学家们有谁对这样一个没有依据的一个设想提出过科学的质疑呢？就无神论的科学家们却不愿意拿出质疑上帝存在的精神来质疑沙根的这个没有依据的一个设想。所以归根结底，这个自然主义它不是一个科学结论，它是一个信仰一个类似于宗教的信仰，而且是一个不科学的信仰。所以谈到这个问题呢人家就不谈科学精神了就假设就接受了沙根的这个设想了。但是我们要谈到上帝呢人家拿出科学来质疑你了。所以这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这是一个信仰问题。好，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以前谈到的这个世界观回答的四个问题哈，来总结一下。我们还记得说世界观要回答哪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世界从何而来第二个问题呢，世界出了什么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如何解决世界的问题？第四个问题，世界的结局是怎么样的那么回答这四个问题，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符合圣经的世界观，就是世界从何而来呢？是来自于神的创造人这个世界问题的根源是人的堕落要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是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最后呢，这个世界会消亡，然后新天新地会取代现有的这个世界，会有一个终极的更新创造、堕落、救赎、更新，这是我们依据圣经所建立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世界观的框架那么自然主义怎么回答那四个问题呢自然主义回答那四个问题建立了一个自然主义的世界观的框架，就是他们认为世界是永恒存在的，而世界的问题归因于人类进化的不够充分科学技术不够发达，文明还不够进步怎么解决问题呢？就是借着科学的发展，借着文明的进化 啊，更极端一点的，就像沙根所说的，甚至借助于外星人的这个拯救。那世界的结局是什么呢？他们不认为世界的结局是灭亡，他们认为自然界是永恒存在的。那么人类的生命啊，从个人的生命离开这个世界，回归到这个太空宇宙。但是从整个人类来讲，在这个地球上啊，将来可以借着文明的不断的进化进步啊，实现一个完美的乌托邦式的世界。啊，这是自然主义的世界观。但是呢，人毕竟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敬拜的需求，啊，人内心都有一个敬拜的需求，人总要拜一点什么东西，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而且是有灵的活人，所以人有一种宗教的一种的需求，人总需要敬拜一些什么东西。如果我们说不要敬拜那位独一的真神，那你一定会敬拜其他的偶像。那对于沙根这个人来说，他敬拜的对象是什么？就是宇宙，他把宇宙当作敬拜的对象。对于那些新纪元宗教的那些人来说，他们可能就是追求和自然界融为一体的那种所谓的神啊，泛神。那像沙根这样的敬畏宇宙的人可能也不多啊。那新纪元运动虽然很新潮，但可能还不是主流。那更多的人是把人自己当成了敬拜的对象。那体现在这个东西方的文化里面呢，那么在这个专制国家就会体现为说人民对国家领袖的这种敬拜啊，国家领袖就扮演上帝的角色来接受人民的敬拜。那在中国很明显嘛，1949年以后，这个人民把这个毛泽东真的是当做一个神一样的去敬拜，所以人们当时对毛泽东的那种的敬拜，本质上其实就是一种宗教式的那种的热情和宗教化的仪式。那与此同时呢，这个国家机器又把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当做绝对真理啊，灌输给老百姓。所以在这种的世界观里头呢，上帝的位置就被国家领导人所取代，而真理的位置呢，就被官方所宣传的一种意识形态所填充。啊，这是在专制的这种国家里头。所以你看在我们中国哈，进化论啊一定是官方推行的这种教材啊，科学被称为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什么呢？因为进化论还有科学之上这一套的信念其实都是自然主义的这个理论支柱。所以我们在中国受的教育其实就是这种无神论的自然主义的这种思想框架里面的一种形式而已。只不过我们来到了美国，来到了西方社会，那西方社会呢更推崇的是个人主义啊。当然我们说现在美国的个人主义正在朝着专制主义过渡啊，有一天这种个人的自由可能慢慢的也就没有了，会变成专制啊，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谈啊。但是从过去的历史来看，从二战以后，那美国的基督教信仰呢就逐渐的衰落啊，越来越多的人心中上帝的权威消退了啊，这种科学主义啊、无神论、进化论等等这些思想塑造了人们的世界观。同时呢，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由又被推崇到一个很高的一个地位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再顺服上帝的权威，而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又被高举到一个地步，那谁来决定什么是真理？谁来决定什么是道德呢？答案就是那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真理和道德的决定者，每一个人都可以寻找自己的上帝，每一个人都可以决定自己的真理，啊，于是就形成了这种相对主义，啊，相对主义就是这样一个必然结果。相对主义是什么呢？啊，相对主义认为说，真理和道德没有一个超自然的来源，啊，没有超自然的来源，没有自然界以外的一个超越于人类的一个真理和道德的一个权威。那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建立自己的一套道德体系，啊，每一个人都有都可以去寻找适用于自己的一套真理，啊，那在这种相对主义的思想里头，所有的道德和真理都被看作是一种主观的偏好，啊，很主观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主观的偏好，你的偏好不适用于我，我的偏好不适用于你，你的也不适用于他，啊，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一套主观的 这种意见。所以呢，这种相对主义就是说，你不要用你的价值观去要求别人啊，不要用你的那一套标准去评价别人的思想行为啊是不是好，因为你信奉的那一套所谓的真理啊只适用于你，不适用于别人啊，这就是相对啊，相对主义。所以我们如果对比一下啊，就会发现说，在这种啊专制国家里面啊，唯一的一个领袖被当成了权威，被人们所崇拜。而在西方国家呢，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敬拜的对象，甚至是敬拜自己。在集权专制国家，官方的意识形态，那唯一的一个意识形态被当作绝对真理啊，去灌输给老百姓。但是在西方的这个社会里头，你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定义自己的真理。所以呢，在这两种的文化环境里头，专制主义的国家里头，追求的目标是统一，而在西方国家追求的那个目标是多元。如果我们把这个相对主义和圣经的原则做一个对比的话，就会发现其实相对主义就是统治今天的欧美社会的一个主要的思想，也是一个基础性的思想，就是相对主义跟圣经是截然违背的。相对主义认为说真理和道德没有一个超自然的来源，但圣经告诉我们说真理和道德有一个超自然的来源，就是来自于那位超自然的上帝，是他启示了真理，是他决定了什么是道德。相对主义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建立自己的一套道德和真理的体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都应该顺服上帝启示的道德和真理。相对主义说所有的道德和真理都被视为是一种个人的主观偏好，很主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真理道德不是一个主观的一个意见，而是一个客观的原则，不是你信则有，不信则无，而是它客观的就在那儿，你不信它，不接受它，它也在那儿，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受到这个客观原则的审判。相对主义认为说没有适用于所有人的普世而恒久的一套道德和真理，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启示的道德真理是恒久的，永远都不会改变，而且是普世的，适用于所有人。相对主义会催生出多元文化主义，因为相对主义认为相对主义认为所有的文化在道德上都是平等的，注意这个很重要是在什么上平等，在道德上平等。相对主义，因为我们刚才说相对主义不相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道德权威，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所有的文化在道德上都是平等的，没有哪一个好，没有哪一个不好，没有优劣之分，在道德上都是平等的，各种文化知识都只是反映了那一部分人他们的历史和经验，因此都有同样的价值，而并不存在一种普世性的道德标准去评判某一种文化在道德上的善恶或者在价值上的优劣。这一种思想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说你不能够去评价任何一种文化形式是好还是坏，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就是包容，包容所有的文化，不要对跟你不一样的文化抱有任何的偏见和批评，任何一种文化形式都不是绝对真理，那么都有同等的价值，在道德上都是平等的。这种多元文化的这种包容，在道德上他们认为这是高尚。所以呢，这种多元文化主义就要求基督徒你不要用基督教的原则去评价其他的文化，否则你就是不包容。可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相信上帝启示的道德是普世性的，我们尊重不同文化的人，但是我们不能够去包容违背上帝律法的那些文化现象。而我们持守这个原则的时候，我们就触碰到了多元文化主义的一个禁忌，因为他不让你评判，不让你，他就要你包容不让你有任何价值判断，可是我们就要坚持要有一个判断的标准这就是为什么推崇多元文化的这种美国的左派 啊，他们要求你包容同性恋，包容印第安人，包容穆斯林，但是他们不能包容基督教的传统。啊，这个冲突就在这儿了。几年前的话，我就读过一篇报道，就是讲到在美国的，应该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在纽约那边啊，一个公立学校，啊，就推行这种多元文化的教育，在一个小学还是中学啊，就请来一个穆斯林的女性啊，通过这个多妻制的家庭里面的一个穆斯林女性的见证啊，让美国的儿童不要对穆斯林的多妻制有什么偏见啊，能够包容接纳他们的这种多妻制的文化。所以这个女性就在学校里跟那些孩子们说，哎呀，我跟我的丈夫的其他几个妻子我们处得很好，像亲姐妹一样的友好，我们的家庭生活非常的幸福。啊，我前几天还看一个报道，这个是在2020年2月份，ABC Radio National 啊的这个一个也是一个左派的媒体了，这个网站上的一个报道，这个报道也是在美化这个穆斯林的多妻制啊，就采访一位穆斯林男性，他有两个妻子啊，就采访他，这个穆斯林男性就说，哎呀，我对我的两个妻子啊很公平，对两个妻子都很负责任啊。然后呢又去采访几个穆斯林的女性啊，问他们为什么愿意做丈夫的第二任妻子，哎，他们都表示说，我们这是我们甘心乐意的一种选择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自由啊，因为我们觉得能够嫁给这样一个丈夫啊，我们可以生活得更好，这样的一个丈夫可以给我们提供保护啊，可以供应我们生活的需要啊，可以让我们有安全感，而且呢跟另外一个女人分享一个丈夫，我就不用做人家一个星期7天24小时的妻子，因为有一个女人跟我分担嘛，那我就可以有更多的自己的个人的空间，我反而更自由。啊，整篇报道就是在美化这个穆斯林的多妻制。那如果有人你敢批评穆斯林的多妻制，那你就违背了这个政治正确的这一套标准，你就会被扣上不宽容、有偏见、宗教歧视等等这些罪名。可是美国这些左派在推行这种多元文化的时候，他不是对所有的文化都包容的，他包容这个同性恋，包容穆斯林，但是不包容什么？不包容基督教传统。所以在很多的这个学校，在公立学校里，有一些公立学校里头给这个穆斯林的学生设立祷告的房间啊，保护他们祷告的权利和自由，但是却禁止基督徒在学校里祷告和读圣经啊。他们宽容同性恋的文化，但是不能够宽容基督教依据圣经的原则去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个他们不能宽容。所以其实这种相对主义之下的这种多元文化主义是很矛盾的，并不是真正的那么的高大上啊，它也是很有一些地方是很狭隘的，是有条件的。因为相对主义这种思想本身其实它就是自相矛盾的啊。相对主义宣称什么呢？宣称说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真理，一切都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真理。那你要问这个相对主义者，你说的这句话是不是绝对真理啊？如果他说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真理，这句话如果是绝对真理，那世界上还是有绝对真理，对吗？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嘛。那如果这个不成立，那就是还是有绝对真理。所以相对主义的这种逻辑，它本身就是不能够自圆其说的。它所推行的那种所谓的包容，其实是一种伪善。就像这个 James Hirst 他所说的，他说最大的冲突其实是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就是那些忠于犹太基督教框架的人和支持后现代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人之间的冲突啊。那我们基督徒啊，如果我们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理论上讲我们应该属于上边那一种人啊，就是我们忠于犹太基督教世界观的这样子的一群人，保守主义的基督徒。其实这个最大的冲突在美国的社会最大的冲突是这种保守主义的基督徒这种，或者说这种文化和这种后现代的这种多元文化主义之间的这种冲突。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基督徒相信这个世界有绝对的真理啊，那就是上帝启示的真理。比如说上帝制定的这个婚姻 性别的这种传统，赏善罚恶的这种公益原则啊，这个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一个传统习俗啊，这是上帝用来护理人类社会所使用的基本秩序啊，这就是为什么说保守主义的基督徒叫保守主义，他要保守什么呢？保守这些上帝所设立的基本的原则。那所以这种多元文化主义，他就在这个事情，在这个根本的问题上，他就跟基督徒的思想观念截然相反。他就认为说，没有一个绝对的原则，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原则。我们想要保守的，正是这种多元文化主义想要拆毁的。所以这个冲突就会很大。那问题是我们基督徒如何对待这种多元文化呢？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主义的一个美国，而且这种多元文化主义的这种的势力，在一定程度目前来说应该是要比保守主义的力量更强大，他们掌握着媒体，他们掌握着政治啊，他们掌握着很多很多的资源啊，所以我们处在一个劣势的一个阶段。那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对待这种多元文化呢？我想我们首先吃出的一个原则就是，上帝启示的真理和道德是普世而恒久的权威，这个原则，这个信念是基于我们基本的一个信仰态度啊，这个是不可动摇、不可改变的。如果这一点都不相信的话，那我们很可能就失去基督徒的信仰了。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传统习俗需要被维护啊，包括性别的定义，包括婚姻的定义，包括这种基本的这种社会秩序啊。这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赏善罚恶啊等等，诚实、勤劳等等，这一些基本的秩序应该去维护它。啊，我们尊重并且关爱不同文化背景里面的人，因为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不管一个人的文化背景是什么，他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因此我们尊重这个人啊，关爱这个人。但是呢，我们应该依据上帝启示的普遍法则，对不同的文化做出价值判断，啊，我们判断的，我们不论断人，但是我们判断的是文化，因为文化的背后是道德，文化的背后是信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这个是我们需要很清楚、很明白的，知道哪一些文化现象是符合圣经真理的，哪一些文化现象是好的，哪一些文化现象是不好的，这个我们需要很清楚的做出价值判断，啊，但同时我们可以尊重不同的人。想办法去关爱他们，让他们明白真理。比如说旧约时代的这个迦南地的那些异教的风俗啊，用人来献祭，把自己的孩子杀了献祭，这一种文化，难道我们不应该去判断它是邪恶的吗？还有那种以淫乱的形式去敬拜的那种异教的做法，难道这明显不就是邪恶的吗？还有中国啊，这个。更那个近一点的，在中国文化以前的这个文化里面，中国的妇女要裹小脚，啊，要裹足，那这个习俗按照上帝创造人的这个原则，这个习俗难道不应该被废除掉吗？要摧残女性，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做出这个价值判断呢？但是美国的这种啊，奉行这种多元文化主义的这种力量啊，他们也有一个名字叫做进步主义，他们称自己是进步主义者，啊，进步这个词听起来很好听，其实他是用这种进化论的眼光去看待人类的发展，啊，他们认为人类的文明是不断的进步的，是不断的越来越好的，所以呢，这种左派的人士他们会认为说，他们掌握着时代进步的方向盘，啊，通过接纳所有的宗教，通过包容不同的性别定义，砸烂一切文化传统的束缚，让人们变得解放自由，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啊，所以他们致力于把美国打造成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欢迎穆斯林的移民，啊，推动同性婚姻合法，提名变性人做行政官员，啊，用行政令要求学校去接纳不同性别意识的人，因为他们认为说让婚姻、性别、宗教的文化现象多元，然后不加指责的包容，他觉得这是一种人类的进步啊，这在道德上是一种善，他认为这是一种正义。那我们基督徒，保守的基督徒，你要 不随从这个潮流的话，那我们就会被定义成是阻挡历史车轮的反动派。所以呢，这种相对主义的文化土壤就会产生出，接下来就会产生出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要实用，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就可以违背规则，不讲道德，不择手段，实用主义。那因为当人们把这种多元文化的这种包容啊，包容这个当成了一种高尚的美德和正义，那么为了实现那个高尚的目标，就是包容一切的那个高尚的目标，那么违背其他的一些基本的道德原则，他们就觉得无所谓了。比如说诚实、守法、勤劳等等啊，违背这些他们觉得合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在追求一个更正义的、更崇高的一个道德的目标，包容。因为当人们不再相信上帝，也就不尊重上帝设立的这些基本的道德规则啊，所以选举舞弊啊、媒体扭曲事实啊、收买官员呢、所有这些手段啊，都不会让做这些事情的人觉得良心有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在推动一个更高尚的美德，就是用宽容大度的心啊，去接纳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把美国打造成一个多元的这种文化的社会。他们觉得这样做，他们体现了怜悯，体现了他们同情弱者啊，所以他们代表了进步，代表了正义，代表了道德。你说这些人是良心泯灭了吗？很显然不是，因为他们在用良心做事情，因为他们在觉得他们做的事情很有正义感。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出在道德的标准错乱了，道德的原则被修改了。那问题是，美国社会的道德标准是怎么被修改的？啊，这个我们下周再讲哈，这个下周再讲。然后我们今天最后就想一下，这种多元文化主义的理想真的可以实现吗？啊，如果按照这个趋势下去的话，是不是真的可以达到这些人所梦想的那样一个不同的文化可以在一起和睦相处啊，这种美好的社会可以实现吗？如果没有意外的话，现在的欧洲的危机，我相信会成为美国未来的危机。我相信美国未来的美国会面临伊斯兰教带来的社会危机。因为你看现在的欧洲啊，欧洲穆斯林的人口急剧的增加啊，而最大的危机还不是穆斯林的移民给社会带来的经济压力，而是文化的冲突。啊，去年十月份，2020年10月份，啊，我们知道在法国，啊，有一个这个耸人听闻的一个事情嘛，就是法国有一个历史老师，因为在课堂上展示了这个穆罕默德的漫画，然后呢就被人这个割喉杀害。几天之后，法国又有三个人连续遭遇这个恐怖袭击。啊，那个凶手在被捕的时候啊，多次还高喊这个真主至上。那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法国总统这个马克龙随即就发表了一个捍卫言论自由和世俗价值观的演说。他终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说伊斯兰主义者在法国制造了一种平行文化，他们拒绝接受法国的价值观、习俗和法律。那类似这种啊耸人听闻的事情，我们前几年看到欧洲也发生了好几起。啊，当然不是说所有的穆斯林都是这种极端的恐怖分子哈，有一些穆斯林是温和的啊，是友善的，但是恐怖分子的数量不需要多，总体人口的1%或者是1000%，有几个就可以造成巨大的破坏。那现在我们说美国的这个左派的力量正在接纳大批的穆斯林，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啊，穆斯林的信仰跟左派的这种多元文化的这种啊相对主义的这种价值观也是水火不容的。我们说相对主义反对一切的绝对真理，但是穆斯林呢，他们也是信奉绝对真理的。按照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世界观啊，那些无神论的世俗分子都是不洁净的族类啊，理应下地狱的。那个虔诚的，特别是原教旨主义的这种伊斯兰教徒，更加无法宽容 这个 LGBTQ。 所以当今天左派在用扩大穆斯林的影响的这个方法来抵消基督教传统在美国的影响力，那么将来有一天当穆斯林的力量越来越庞大，蔓延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现在的左派所憧憬的那种文化多元的那个形式一定会遭遇到打击，就像今天的欧洲一样。那么今天发生在欧洲的事情，我相信将来也会发生在美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美国的这种推行这种多元文化主义的这一帮人，我觉得他们是在举着一个高尚的道德口号给自己挖掘坟墓。而所有的这些现象背后的思想根源啊，我们可以追溯到今天所谈的这个自然主义，而这些社会现象只是自然主义的荒原上长出来的荆棘。那我们基督徒呢，就生活在这样一个荆棘丛生的荒原里，问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啊？这个是我们啊，未来我们还继续在谈的这个题目啊。今天我们谈到说这个自然主义的思想啊，渗透在小孩子的这个读物里面啊，还有迪士尼的公园里头，还有以科普为名义的电视节目里啊，到处都是这些思想。我们怎么样去帮助我们的下一代啊，不要被这些思想所影响，能够分辨出，我们至少我们家长能够分辨出这些错误思想，这些错误的思想啊，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去辨别或者去远离它。就是要从小帮助孩子建立一个基督教的世界观，从小帮助孩子建立基督教世界观，不要被这些错误的世界观所影响。给大家推荐几个资源可以帮助孩子建立圣经世界观的资源。有一个是 Jonathan Park， 这个呢是一个，它是一个 audio， 就是一个有声的听的东西，有点像广播剧啊，有点像广播剧，里面也很有剧情啊，剧情非常的精彩。主要他是讲这个讲上帝的创造，然后去分辨这个进化论的错误啊。这个 Jonathan Park 这个资源非常好啊，我这个要花钱的啊，花钱你可以在网上听或者买 CD 都可以啊。我们家里花给孩子在网上花钱订了一在可以听，所以我们孩子每常常哈、啊、不是每一天，基本上很多时候睡觉的时候就是听着这个睡觉啊，睡觉之前躺在床上读完圣经，躺在床上就听这个 Jonathan Park 啊，反复听了好几遍啊。几个星期以前我就问我儿子，让他给我讲一讲他听这个 Jonathan Park 听完以后，让他给我讲一讲进化论错在哪里啊。他就把这个从这个里面听的东西整理了一下啊，他可以讲，整理完以后讲五分钟，可以给我讲五分钟，其中讲的很多好几个进化论为什么是错的这些证据和知识我都是第一次听说啊，里面讲的非常好，这个可以给孩子在网上可以买啊，可以听。还有一个是 Adventures in Odyssey 啊，这个也是一个有声的一个资源啊，也像广播剧一样啊，也是剧情非常的丰富，它有好几套 CD 啊，它里面有讲美国历史的啊，有讲美国宪法，讲美国的政治体系啊怎么运作的，还有讲科学的啊，都是从基督徒的信仰来讲的啊，非常好。这个我家里买了有几张 CD 啊，有听过没有买完啊。还有一个是一个朋友推荐的，就是这个第三个哈 Kids Guide to Fighting Socialism， 这个是那个以前那个阿肯萨的州长啊，以前的那个州长啊 Mike Huckabee 啊，他跟有跟别人去一起建立的一个机构啊出的这样一套的教材，他有 DVD 还有书可以帮着孩子学，主要是学习美国的历史啊，从基督教的保守主义的角度也能够看到这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错误错在哪里啊，因为现在很多美国的下一代的年轻人受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诱惑就是向往这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啊，去跟着这样一个潮流去走，那么这一套的这个材料就是帮助孩子从小能够看到这个问题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能够建立一个符合圣经的一个世界观啊。好吧，我们这一课就先谈到这里哈。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作业必做题目啊，还是二选一哈，至少选两个都做也可以啊。第一个就是自然主义和相对主义在哪些方面违背了基督徒的信仰啊，另外就是基督徒该如何对待多元文化主义 这个在 PPT 里面我们都可以找到直接的答案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可以大家思考一下，为什么有些时候人会带着正义感去作恶？